本栏目由喜马拉雅独家赞助播出，后期导演石乐。
用声音镌刻画面，大鹏讲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不论你听完这个故事后如何的激动，但请记住我的忠告，千万不要去荒村。如果你不听这个忠告，由此造成的后果，我概不负责。第26集，小倩跟在我的身后问：“
你去哪儿？”“
我去刷牙洗脸呢。”“你一大早上把我叫起来，让我还怎么睡下去呢？”下楼洗漱完毕，小倩把我拖进了二楼的房间里。原来她昨天晚上带了许多东西回来，现在当作早餐跟我分享了。吃完这顿丰盛的早餐，她的情绪看起来好了许多，她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她拉着我坐下说：“
你知道吗？刚才你走出房间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害怕。”“
你害怕什么？”小倩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悠悠地说：“
我害怕你会突然离开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。”“
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”“
不，请你答应我，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栋房子里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，好吗？”“
无处可去？”听起来像个通缉犯呢。我怔怔地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《聊斋》故事里才有的眼睛，似乎含着一丝湿润的液体，这让我的心一下子又揪了起来。“
小倩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。”
但他依然固执地追问道：“
你答应我，你快答应我。”“
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，除非……”“
除非什么？”“
除非这房子它不存在了。”但小倩却摇摇头，冷冷地说：“
不，除非我死了。”
你别这么说。可是我也说不下去了，我只能静静地看着他，而他也保持着沉默，似乎用眼神在和我对话。僵持了大约几十秒，我终于说话了：“
小倩，我们谈点别的吧。”“好吧，谈什么？”“
你为什么一定非要住在这儿呢？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啊？”“
啊。”
终于我大着胆子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了出来。小倩的耳朵有点发红了，她别过头轻声地说道：“
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”“
那为什么你总要跟着我呢？我到哪里你也到哪里，我做什么你也帮着我做什么，你就像我的影子似的。”说到这儿，我有些尴尬地止住了。“
你讨厌我了？”“
不，我绝不是这个意思。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纠缠我，但自从我见到你第一面之后，这种感觉就完全改变了。最近几天来，在我的潜意识当中，总希望你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离我很近很近。”终于小倩微微地笑了起来，眼光里闪着一些东西，使我的心跳又加快了。她悠悠地说：“
可我是聂小倩，你不害怕吗？”“
不，我觉得聂小倩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”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，我忽然大声地说：“我宁愿我自己是宁采臣，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”他的嘴角微微一撇，
那么聂小倩也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
此刻我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，我只是怔怔地盯着她，看着聊斋中那双诱人的眼睛，我轻轻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，柔软的发丝在清晨的光线下发出山泉般的反光，我的手从这些流水中游过，是那样的凉爽和清澈，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小倩，谢谢你，我终于感觉到了聊斋故事里那些男主人公们的幸福了。他却默默不语，眼帘低垂了下来，一股暗暗的幽香沁入我的心脾。但没想到他突然站了起来，低着头说：“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今天要去冰激凌店的。”瞬间我又清醒了过来，沉默着走出房间，来到楼下的大厅，我举起自己的左手看着无名指上的玉指环，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。片刻之后，小倩换了一身衣服下楼了，出门前还特地关照我下午不要出去。小倩离开之后，我独自在大厅里踱着步，不知不觉又踱到了旁边的房间里。阳光照射在那架旧钢琴上，我轻轻地翻开琴盖，伸手触摸着黑白相间的琴键。那是50多年前若云弹过的琴键，他的手指曾在上面快速地敲打着。钢琴的体内共鸣传递出李斯特的旋律，轻飘飘地在整个荒村公寓游荡。可是现在我却看不到他。我摇了摇头，快步离开了这个房间。整整一天，我都遵照小倩的关照，一直坐在房间里看书，午餐也是在屋里就地解决的。我就像是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似的，躲在这栋古老的房子里，等待着某个秘密或奇迹的出现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今天小倩提早回来了。窗外照射着夕阳的时候，她拎着一大包东西走进房间，全是她从超市里买回来的快餐食品，还有几斤大米。小倩亲手淘了米，用电饭煲烧了一锅饭，再用微波炉加热了那些快餐食品。自从进入这个房子以来，我还没正儿八经的吃过一顿饭呢。吃着小倩为我烧的饭，心里自然是感觉不一样，就连米粒儿的味道都那么特别。虽然并不是油锅烧出来的菜，但是在荒村公寓这种鬼地方，能吃这么多菜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吃下了两碗米饭，菜也差不多都被我卷入腹中。然而小倩，她却几乎没怎么动筷子。虽说现在的女孩子大都讲究节食以保持身材，但是小倩的身材本来就很好，也用不着让自己活受罪吧。我试探着说出自己的疑问，但她却微微笑了笑。你没看过《聊斋》吗？聂小倩本来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嘛。
不食人间烟火，那不是神仙就是妖怪。
他淡淡地回答我。
那你就把我当个女妖怪吧。
是啊，聂小倩本来就不是人嘛。
我有些调侃似的回答，不过他浑身散发的那种气质，
确实有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，任何人看着都会想入非非。忽然
天空中传来一阵沉闷的巨响，把小倩吓得缩成一团，我的心也差点跳出嗓子眼儿了。我立刻跑到窗边一看，黑暗的天空似乎滚动着无数的暗云，雷声正在几万英尺的高空滚动着。转眼间一场大雨就落了下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中篇悬疑纪实小说《荒村公寓》。你也可以搜索微信“大鹏讲故事”，查看故事里聂小倩的人物原型照片。湿润的冷风灌满了房间，耳边只听到哗哗的雨声，窗前的藤蔓很快就被雨点打湿了。我回头看了看小倩，她似乎对雷很害怕，几乎闭上了眼。我连忙把窗户关好，坐到她身边问：你浑身都在发抖，怎么了？
我从小就害怕雷电的。
在《聊斋》故事里，只有美丽的狐女才害怕雷电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又想到了《聊斋》，但我立刻安慰她道：“别害怕，有我在你身边呢，你不会受到伤害的啊。”正当我盯着她的眼睛，看着她的情绪逐渐的平稳下来，电灯忽然灭掉了。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中。漆黑的房间里，我看不清小倩的脸，我只能感受到她的站立。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，但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。此刻的房间就像一个坟墓似的，只有窗外的雷雨还在继续地肆虐着。我连忙跑出了房间，但走廊里的电灯也打不开，整个荒村公寓又处在黑暗中了。我立刻回到小倩的身边，她抓着我的手问：发生什么了？不知道，所有的灯都不亮了，大概是断电了吧。
怎么会断电呢？
这个荒村公寓再过几天就要拆掉了，肯定是拆迁队给我们断的电。我无奈地摇着头说：他们呢，大概不知道我们住在这里。不过就算知道了也没用，反正我们也不是居民嘛。说完，我在黑暗中打开了柜子，在我带来的包里摸了半天，总算摸出了几根白蜡烛。好不容易点着了蜡烛，幽暗的烛光闪烁起来，微微照亮了我和小倩的脸。在不停摇曳着的白色的烛光下，小倩的脸显得更加苍白，她惊魂未定地看着窗外，雨点正密集地打在窗玻璃上，发出海边潮汐般的声音。我凝视着烛光下的房间，在倾听着外面的风雨，忽然有一种回到荒村的感觉。是啊，在进士第古宅的那栋小楼上，我也同样在煤油灯下度过了几个恐惧的夜晚。
忽然小倩嘤嘤地说：你看，看着这盏烛光，感觉好像回到了古代了。
是啊，想必古人也是左手点着烛光，右手伴着佳人度过的夜晚吧。
我不禁贫了一把嘴，看小倩没多少反应，就又联想开去了。
哎，这《聊斋志异》里啊，常有夜行的书生在荒村古庙中避雨，偶遇美丽的佳人，便点着蜡烛与他红袖添香，吟诗作曲，却不曾想那家人居然是鬼魂或狐女啊。
可无论是人是鬼， 能相遇便是他们的缘分，不是吗？
对，是缘分。
我点了点头，小倩刚才那句话说的确实有道理。看着眼前的烛光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我不禁吟出了一首诗来：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啊。
你也喜欢李商隐的诗啊？
非常喜欢，尤其是那几首《无题》。
我和你一样。
于是我们都沉默了下来，谁都不愿意打破这种气氛。就这样，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，看着烛光映亮了彼此的脸庞，听着雨水敲打着冰凉的窗棱。十几分钟过去了，眼前这点悠悠的烛光忽然跳动了几下，瞬间使我想到什么，我的心跳又加快了。于是我大胆地说：小倩，你相信吗？只要我们把所有的灯光都灭掉，在一团漆黑的夜晚，那些50年前的景象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的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就像上次在大厅里，可我怎么看不到他们呢？
我缓缓地伸出自己的左手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吧。
玉指环吗？
对，直到昨天半夜我才感觉到，当我看到50多年前的若云的时候，这枚玉指环就会越收越紧，把我的手指勒得生疼。但只要那景象一消失，手指就不再感到疼痛了。小倩抓住我的手指，仔细地端详着玉指环。
我明白了，为什么你的眼睛能够看到那些幻象，而我却什么都看不到。因为只有你的手指上戴着玉指环。
也许这就是玉指环的魔力呢，只要是谁戴上它，就会看见别人看不到的。
忽然小倩轻轻地叫了出来：玉指环使你的视线穿越了时间。
对，所以我并没有见到鬼，我只是见到了过去。时光在我眼前倒流了50多年，使我见到当年生活在这栋房子里的人。
就像为你放了一部老电影。
此刻窗外又打了一个闷雷，烛光使这房间变得更为诡异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：没错，当时我眼前就觉得是放着20年代的无声电影。我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房间，而是一块荧幕。那些不知道从何来的光线正是影院放映机投影出的光影。
也许是另一种可能的，当你戴着玉指环的时候，面对着黑暗的房间，时间在这特定的空间中扭曲了，折射到了你现在的眼睛里。
时光扭曲，我摸着手上的玉指环说：也有可能吧，或许这就是玉指环里包含的神秘的元素了。
那么如果我触摸到这枚玉指环，会不会也看到过去的景象呢？
嗯，他的问题让我微微一抖，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他面前，犹豫着说：我不知道，也许咱们可以试试啊。小倩立刻抓住我的左手，使我的手指紧紧攥在她的手心里。这种感觉很奇特，玉指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指，而小倩的手又紧紧地握着玉指环。我的无名指则被夹在了最里边。小倩轻声地说：
这玉指环可真凉啊。
她继续捏着我的手指，
现在我能感觉到它在反抗，它紧紧贴着我的手心，就像有生命似的。 哎，你的手疼吗？
不，暂时还不疼。
那我们把蜡烛熄灭了吧，试试在这黑暗的房间里能不能看到50多年前的景象啊。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没想到小倩的胆子又大了起来。
你真的要试啊？
没错，我也想亲眼看看50多年前那一幕幕的生活话剧。
那好吧，现在只能试一试，未必真的有效，而且即便我看到了，你也未必能看到啊。
小倩又抓了抓玉指环说，
快点吧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犹豫了片刻之后，我向白蜡烛吹了一口气，烛光剧烈着摇晃着熄灭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留意故事的最新进展，请下载喜马拉雅的手机 APP 或者搜索微信大鹏讲故事，查看作品总集数和故事周边的一些图片。明天大鹏将继续给你讲荒村公寓的故事。